世事混混，珠目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呢度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的节目时间，我是节目主持人 David， 大家好。
今日是2025年的6月30日星期一，我们先来关注罗瑞宇期堕楼案事件，继续在国内发酵，最近这两日又爆出更加多的内幕。原来罗瑞宇堕楼当日还有另外两名研究生都是坠楼身亡的。湖南湘雅二医院实习医生罗瑞宇死亡事件又惊爆内幕。在去年5月8日，包括罗瑞宇在内，共有三名研究生跳楼死亡，其他两人在校内正为楼堕楼死亡，相关信息被中共当局封锁。据大纪元时报在6月30日的报道，网络流传视像对话显示，疑似在罗瑞宇坠楼事件发生之后，有一男子对罗瑞宇父亲说，你儿子是在地质家园，即是跳楼那栋楼房啊，跳楼的是吧？他们报过来的是在精卫楼，我不知道精卫楼在哪里，好像离你儿子，即是讲那个楼啊，不远，亦都是一个医生，他亦都跳了楼。影片之中，罗瑞宇父亲说，事情发生之后，他们都在酒店里面，有人给他们发信息说，同一天还有第二日，一共跳了三个人，一共是三个人死亡。公开资料显示，精卫楼是湘雅二医院里面的精神病科所在的楼。而另一个直播间视像对话之中，疑似接近罗瑞宇家属的男子介绍，据罗瑞宇的同事说，还跳了一个，说明罗瑞宇之外还有一个。湘雅二医院的内部的工作人员在某个作品之下聊天，不经意地说了一句，精卫楼还跳了一个，是博士研究生，这个是第三个。该男子说，事发之后罗瑞宇家属去白房子，即是医院啊，去找湘雅医院的人员时，他们问他，你是哪一个家属哦？该男子说，罗父母和大伯都懵了了，感觉到还有好几个。他介绍说，当时罗瑞宇父亲回答说，他儿子叫罗瑞宇，问对方，还有别人吗？对方回答，你不要问了，你这还是好的。另外两个孩子的家属过来，连尸都没见到。在第二个直播间对话影片之中，疑似接近罗瑞宇家属的男子说，其实一共是四个人死了，除了三个堕楼死亡，还有一个在2024年2月份，还有一个叫曹某平，是该校女研究生在洗手间里面死的。疑似四个研究生成立了一个群，收集湘雅医院的非法获取人体器官的证据，消息泄露了。该男子还说，卫生间出事的一个，那个时候那个群就已经解散了，有可能是在2月20几号曹某平出事，那个群就已经解散了。那些坏人用了三个月时间，一直要找他们，要将所有的资料销毁，最后找到这三个人。有网民聊天记录显示，查到在卫生间里还死了一个，一共死了四个石博，三个人是同一天被害。还有网民说，据说罗父出事当日去认尸的时候，医生还说殡仪馆的人问他，你是哪一个家属？罗父说，为什么还会有几个家属啊？然后对方就不出声了，岔开了话题。有网民说，三个人同一日被害，但是不在同一个地方， 其中一个学长博士在正慰留被害的。另一网民说，我亦都是在去年在抖音看过这个消息，不敢确定，现在看到确实是真的，牵扯太大了。另一个就说，对，去年扯上了就有关的报道，不只是罗一个人被杀，一直封锁消息。有人就答话，我的天啊，难怪他们一直在封口，太黑暗了。另一人说，是的，我听到过一次，今天刚刚看到这张图，自己去搜了一下，彻底明白了。原来在6月27日，有网民在罗瑞宇爸爸微博账号评论区贴出了用大陆 AI 抖包搜索主题，湘雅医院销户的四位研究生背景。结果显示，2024年5月发生的湘雅二医院四位研究生，除了罗某宇之外，还有三名研究生，一位是刘某鹏，湘雅二医院2023级外科学硕士研究生，是神经外科方面的，湖南衡阳人。2024年5月10日他被发现死在湘江之中，目前死亡具体原因尚不明确。另外两位分别是陈某，湖南邵阳人，和张某，湖南岳阳人，和刘某鹏年级，专业死亡地点和他死亡的方式都是一样。另外有网民用百度搜索该话题，搜索结果和抖包搜索的内容一致，这些图片只存在了几个小时，即刻被微博删除。罗瑞宇死亡事件爆出了中共活摘器官的黑幕，引发了海内外舆论的关注，中国网民纷纷要求真相。在6月13日，中共湖南当局和医院发布了通告，对网络流传信息进行全面否认，但是公告受到了罗瑞宇家属和网民的一致质疑。不知大家听到这里会不会有点毛骨悚然呢？医院原来是杀人的地方，他不单只是杀普通的病人当猪咁汤，要哪件零件就拆哪件零件，还有是对那些屠夫医生亦都不手软。这个屠是逃走的屠啊，屠夫医生即是想逃的医生啊。但是对于那些真正揸刀做屠夫汤人那些魔鬼医生呢，就发大财了，逍遥法外啊。你说这个是什么角度？摆明就是魔鬼的角度。除了罗瑞宇案之外，在中共国上演的国有器官惨剧，还包括大陆刚出生的婴儿，亦都难逃魔掌。最近电影国有器官在台湾热播，这个令到中共活摘器官的罪行广为人知，之后又出现了一个热点话题，中国大陆婴儿的器官被移植给大人用，然后医生还赞扬婴儿的器官移植是一项伟大的医学成就，写论文发表在国际期刊讨论这个突破。就对这个事件，台湾卫福部次长产妇科医生林静怡撰文表达了心情沉痛。他回忆说，在执业的时候，医院产科和儿科的人员都自发地珍惜每一个早产的生命，医疗人员都好像是捧住啲有裂痕的玻璃一样，小心翼翼，但是又急迫地想要俾那些小生命有机会活下来，有机会少一啲并发症，有机会度过困难的生命挑战，成为一个健康的孩子。从来都没有任何一个人，任何一刻，任何一丝一念曾经在我们脑袋之中出现，任何一丝丝将那些胎儿甚至是更小的胚胎起个可以作为器官捐赠这种念头，这种就算是打个字出来都会令我反胃的念头，中国的医生们就这样去做，他们就是会这样，他们就真是会这样做，还写成了期刊报告。讲到这里，我们先休息一阵，回来继续。
世事混混，珠目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欢迎大家翻返嚟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嘅节目时间，我系节目主持人 David。
我哋回归常识嚟讨论美国路易士安那州大学新生儿科学副教授曾经针对呢个个案写信俾同一个期刊，指出其中一个早产嘅婴儿并未达到濒死嘅状态，仲是有可能成长为健康的小生命，但是因为需要这个宝宝的器官，他就是这样无情地被医生杀死了。婴儿无法自己表达意见，连说不的权力都被剥夺了。这个对一般台湾人来说是践踏生命，是骇人听闻的邪恶的杀人行为，但是在中共治下就会发生这些事，可以话是一种必然。一般台湾同香港人都会认为呢啲是因为文革破坏咗中国大陆人嘅道德同埋人性，咁样讲亦都系冇错嘅。然而我哋可以再深入探讨呢个系中共国，呢个系受到中国共产党一整套党文化思维嘅影响。中共透过系统嘅洗脑教育，让人相信无神论，不相信这个世界上有自然法则的存在，让人变成唯物主义、功利主义者。在这种思维之下，他们认为杀掉这个婴儿但可以救活一个成人，甚至有医学突破，整体来说利大于弊，这件就是一件好事。在极端的无神论、唯物论者的眼中，灵魂并不存在，人类就只是纯粹的物质构成，生命亦都只是一种化学反应，人生唯一的目的就是延续生命，生存下去就是唯一的意义。所以为了生存，唯利是图，偷呃拐骗，用钱买命，杀人害命亦都不是不得的。但是对于秉持普世价值观的一般人来说，这种刀切婴儿、摘器官给成人用的行为是绝对不可以接受的，这个已经是触碰到人性的底线，这个是道德和良知的禁忌，是绝对不能够退让的。前中共党校教授蔡霞最近针对六四发表的文章讲了一个故事，他说他屋企一个亲戚是跟住中共搞学生运动的老革命，蔡霞的父亲是1937年全民抗战爆发之后参加游击队的中共军人，曾经在南京担任中共军队干部。那年蔡霞亲耳听到这两位老人家在电话中谈论六四开枪的事，态度截然不同。那位亲戚说，他们真的在天安门开枪打了我们的孩子啊。蔡霞父亲就回答，你为什么这么糊涂，孩子们背后是有黑手的。蔡霞当时震惊了，不管怎样讲，天安门广场的学生和市民是手无寸铁，中共军队被称为人民子弟兵，怎样可能对平民开枪呢？他一直不理解父亲的态度，亦都正就是从那阵时起，他开始思考中共到底出了些什么问题。在30年过去之后，蔡霞终于想明白了，他和他父亲各自守的底线是不同，他父亲坚守的是党性原则的底线，而他的震惊是因为坚持人道主义的底线。蔡霞认为做人的底线应该是人性而不是党性，好似佢父亲一样，将政治立场当作底线。喺党内有好多人，佢哋被洗脑成政治工具，党叫佢哋做乜，佢哋就做乜。佢哋将政治意识摆喺人嘅生命之上， 蔡霞仲话，共产党就系靠呢种训练，将相当一部分党员干部改造成反人性嘅工具人。邓小平镇压六四之后，党内展开思想教育，冇人企出嚟公开反对。中共就系咁样将八九民运压咗落去，喺天安门广场嘅斑斑血迹上高，建起咗一个虚假嘅市场经济，而且系一路走到今日，将人变成鬼，尽显咗共产党嘅邪教本质。好多人都知道共产党坏，但系唔知道佢具体坏喺边。深入探讨呢个问题系非常复杂，但系比较简单啲嚟讲，中共就系坏喺让正常人失去咗人性。共产党并唔系一般政党咁简单，而系系统性制造邪恶嘅机制。喺佢嘅体制之内，能够不断升迁，几乎都系必须彻底放弃良知，只系听党嘅话。有啲中国朋友话，共产党将人变成咗魔鬼，真系一啲都冇错。简单啲讲，佢就系要将人嘅良知都彻底打掉，令人肆无忌惮，变成乜都敢做嘅魔鬼。呢样就系中共嘅政权，就系一种邪教，活摘器官，甚至将刀划向年轻嘅学生同埋婴儿。咁样嘅人系被中共洗脑成相信共产唯物意识形态嘅邪教徒，佢哋已经失去咗人性。而我哋前面讲嘅罗瑞宇案，我哋仲会一路跟踪落去，就正正系揭露中共呢种邪恶嘅活摘器官，甚至杀害病人同婴儿嚟到获取器官嘅铁证。大家试谂一谂，如果罗瑞宇同埋佢嗰几名学友啦，都系肯稍为低一低头，或者睇钱份上，咁样佢哋就系变成另一班嘅魔鬼医生，系唔系呢？将人变成魔鬼啊！近日喺大陆社交媒体上，多位博主发布咗消息，指而家嘅中国大陆80后同90后扑街死嘅特别多。有一个殡葬师亦都表示，佢最近呢两三年送走嗰啲80后、90后越嚟越多。佢仲话，佢哋唔应该系去世嘅主力军啊，最多死嘅就系突发性心梗走咗嘅。呢啲消息引发大陆网民嘅共鸣，网上留言触目惊心。有人话，只系我哋一个镇，今年60岁以下扑死嘅就有70几个，我身边都有好多，话走就走。仲有人话，上个月我周围死咗3个80后，老公弟弟44岁，系一个医生心梗死咗，感觉多到反应唔过嚟。而家有大陆朋友公开话，老天喺度收人，咁我要问一问，老天要收嘅系乜嘢人？其实答案好简单，相信共产邪教嘅冇人性嘅人，咁样嘅人就系上天淘汰嘅对象。我哋亦都喺度劝相信共产党嘅人唔好再咁口硬啦。呢个世界系有天理存在嘅，中共伤天害理，做嘅事情丧尽天良，罪不可恕。想要得救，就要快啲退出中国共产党，所有党团队。保命要紧，要留得青山在，哪怕冇柴烧。讲到呢度，我哋先休息一阵，翻嚟继续。
世事混混，珠目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
欢迎大家翻返嚟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嘅节目时间，我系节目主持人 David。
如果要讲到杀害婴儿，讲到报应，呢度就俾大家以下嘅消息。因为人口剧减， 中国的幼儿园五年之内减少了12,340,000家，平均每小时就有2家幼儿园倒闭。有关幼儿园关停潮的消息席卷全国，在2024年平均每小时有2家幼儿园关停，在2020年至到2024年这五年间，在幼儿园人数是减少了1,234.27万人。根据6月18日新浪新闻旗下的淘宝室在一篇题为《中国幼儿园每小时消失两所》的文章之中，讲到幼儿园空荡荡，产房静悄悄，一场前所未有的幼儿园关停潮正在席卷全国。文章还说，近期公布的2024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布显示，在2024年全国共有幼儿园 25.33 万所，相较2023年统计公布之中的 27.44 万所幼儿园，幼儿园数量同比减少了 2.11 万所，相当于每小时就有2家幼儿园悄悄地关停。淘数室梳理了近五年全国幼儿园数量的变化，发现自从2022年起，全国幼儿园的数量连续三年下滑，其中2022年全国共有幼儿园 28.92 万所，比上年减少了5610所，下降率为 1.9%。 这个是自2008年以来全国幼儿园数量首次呈现负增长。到了2020年至2024年期间，学前教育在幼儿园人数呈现明显的逐年递减的趋势，五年之间减少了 1,234.27 万人，降幅达到 25.6%。 入读幼儿园的数据同样不乐观，在2023年入读幼儿园人数较2020年减少了 610.19 万人，降幅高达 34%。 报道中说，在2023年民办幼儿园有 14.95 万所，到去年一共减少到 13.55 万所，增长率是-9.36%。与之相对的是办公室幼儿园增长率就是-7.69%。 幼儿园关停潮的根本原因是在于适龄幼童逐年减少。在2018年前，人口比重处于相对平稳的状态，2018年开始幼儿占比出现下滑的迹象，2019年就降至 5.74%。2020年进一步降至 5.52%， 下降速度开始加快。在相同时间段之内，中国的出生率相应下降，从2011年 13.27% 降至2023年的 6.3%， 近乎腰斩。出生率断崖式下跌同样集中在2018年之后，2022年出生率低于死亡率，出现人口负增长。文章还说，幼儿园关停潮或者只是人口结构巨变的第一张多米诺骨牌，紧随而来的就是被这些骨牌推倒的骨牌，譬如是将来的小学、中学甚至乎大学，随着时间的推移都一个个行业倒闭下去了。为什么呢？因为吸收不到这么大的供应链和供应的物资嘛。这个不是关乎产能过剩的问题，而是关乎人口剧减的问题所带出来的经济影响。现在在中共国内人尽皆知，但是不被讲的就是那些失死的人之中，好多都是受了毒疫苗影响的， 但是毒疫苗在中共国是不讲得的禁词，连医生写的死亡证上都不可以出现。疫苗受害者自觉受害，有冤无路诉，只可以自己开博讲述受害的经过，一如所料，随即就被禁播。消息指，多名因为新冠疫苗致残的受害人近日去广东省卫健委和疾控中心要求解决医疗赔偿问题，没人接待。当晚他们就在接待室进行现场直播，讲述自己的遭遇，但是就被平台禁播。在6月18日晚，黄海燕等维权人士直播刚刚开始了10分钟左右，因为涉及敏感词被停播，虽然不久之后被恢复，但是很快再次遭到禁播。直播过程之中，不断有警察出出入入，现场一名戴口罩自称是022号的工作人员的男子直情叫警察带他们走，叫警察将他们关进收容所。黄海燕说，我们刚刚走上维权的道路是很艰难，他们各种搪瓷都是不见我们。黄海燕在2022年接种了三针武汉生物所的新冠疫苗之后，患上了 CIDP 病，这种病叫做慢性炎症脱水消性多发性神经病，他住院三年几，多次被抢救，现在全身无力，下肢瘫痪，肌肉跳动，全身好像有蚂蚁咬咁，生不如死。深圳市医学会预防接种异常反应鉴定中心给了黄海燕的鉴定结果是，本病例可能属于预防接种异常反应，损害程度是二级丙等。之前黄海燕经营红木家私生意，患病之后生意大受影响，为了医病，他卖了他的屋，花光了积蓄，还借了一大笔债。他三年一共花了近600万医疗费，全部是自费的，现在每个月还要注射人血丙种球蛋白，药费高达10万元以上。他说，我找人来到讨说法，没人理我。黄海燕的遭遇不是一个个案，在2019年底中国武汉最先爆发新冠疫情，当局强制全民注射疫苗，导致大量人群出现健康问题，甚至有人死亡，但是维权者就遭到严厉打压。山西赵雅静在2021年5月13日和6月8日分别接种了两针中国科兴生物公司生产的新冠疫苗，第二针注射完十几日之后就开始出现无力、牙根肿痛、出血等症状，在2022年1月28日确诊为急性脊椎系白血病。赵雅静和丈夫黄宏毅怀疑和注射疫苗有关，坚持到北京上访要求赔偿，但是黄宏毅因为和十几个疫苗受害者一同前往北京卫健委反映情况，被山西祁县法院以寻衅滋事罪判处有期徒刑六个月。在2025年4月，赵雅静亦都被以寻衅滋事罪判刑两年九个月。他一度陷入绝望，曾经痛苦地表示不想再活下去了。赵雅静的朋友李军对大纪元表示，入狱前赵雅静身上已经有多处感染，包括肺部感染、肠道感染、泌尿系统感染。在2025年5月14日，家属向祁县法院提交保外就医申请，未获得回复。令人心寒的是，为了阻止他们继续维权，当地官员甚至挑拨黄宏毅和赵雅静离婚。
哇哇哇，大家看不看到啊？注射了疫苗，现在等着死那些人的生活状况就是这样了。他们在他们余生之中，即是叫做垃圾时间，所过的日子苦不苦呢？这些是谁造成的呢？讲到这里，我们先休息一阵，回来继续。
世事混混，珠穆相混，社会舆论 令你洞悉世情。欢迎大家翻翻嚟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嘅节目时间，我系节目主持人 David。
睇翻香港嘅消息，创党19年嘅社民联终于宣布解散，解散嘅声明以零化飞灰、不作浮尘为题，声称系面对住强大嘅政治压力而解散嘅。据信报喺上星期二，即是6月25日，曾经引述消息透露，自今年初起，社民联分别收到不同的传话人的提示，要求他们需要在7.1之前终止运作。某些人士更加指出，该党的财务上有问题，涉嫌违法，又提到个别成员以往表达诉求的时候曾触及红线，有法律风险。社民联早前曾经内部检讨，经评估形势之后，计划在6月29日星期日，即是这集制作的时间，正式宣布启动解散程序，以赶及7.1的期限前完成。翻查翻资料，社民联在2006年创立，自称为旗帜鲜明的反对派。2008年立法会选举，梁国雄、黄毓民和陈伟业成功当选。同年的10月发表施政报告期间，黄毓民在议会向时任特首曾荫权掟香蕉抗议。在2009年，社民联提出5区总辞公投行动。成立了5年之后，社民联内部分歧，黄毓民和陈伟业在2011年带领超过100名成员另组人民力量。梁国雄在2016年成功连任，但是因为宣誓的争议被取消了议员资格，导致了社民联失去了立法会的席位。时至今日，即是2025年的6月29日，终于宣布解散了。主席陈宝莹和两名副主席周家发和余伟斌，以及党员曾建成、岑子杰和陈浩恒都有出席记者招待会。解散声明以零化飞灰、不作浮尘为标题，说明在5月1日劳动节是社民联成立20周年的纪念日，可惜该党未能够生存到这个日子。声明亦述社民联自从成立以来，以旗帜声明的反对派自居，主张权力归于人民，制约扶倾，义无反顾，没有抗争，哪有改变等口号，透过组织请愿、游行和公投等非暴力手段，争取一人一票政治平权的双普选制度，希望将政治和社会资源分配的权力重归于普通市民。该党亦都争取设立各项社会保障政策，例如全民退休保障、最低工资等。香港过去近20年重大的社会运动和政策倡议都有社民联立足于其中，积极参与，从不缺席。声明又提到，该党成立了19年以来，期间经历了组织的内部纷争，后来又有因为公民抗命，领导层几乎全部入狱。陈宝莹坦言，社民联解散是考虑了人作为最重要的价值观，是考虑到同行者和会员的安危才做出解散的决定。又透露在解散之前，曾经和身在狱中的创党成员梁国雄讨论过，当被问及解散的压力是什么，以及什么时候酝酿解散的想法，陈宝莹回答，能够讲的话都讲完，没办法更进一步阐述理由，但是强调不惧怕，又感叹法律已经成为针对异己者的武器。陈宝莹又说，已经按照程序通过解散决定，解散决定是一致通过，没有银行户口和资产需要处理，即使该党有现金仍然是用来应付税务。被问及拒绝透露细节 是否同国安法附例有关的时候，陈宝莹回应说，大家心领神会，现在解散是无可奈何，没有第二个选择，坚持不能够继续下去是有愧于心。王浩铭说，解散意味着言论自由进一步缩减。王浩铭感激所有创党成员过去的议会抗争，尤其是梁国雄，他提到梁国雄教导他为人处世，虽然他现在仍在狱中，但是曾经教他怎样承担公民责任。他表示，社民连的解散意味着言论自由的范围进一步缩减，期望能够继续自由集结，梁国雄和其他在狱中的人早点获得自由。社民连创党成员曾建成就说，过去十几年来目睹香港的盛衰，百花齐放，自由港的时代，现在希望大家保住性命和平安。上月底刑满出狱的岑子杰，直至记者提问环节才发言，表示他不知道适合讲些什么，心怀恐惧和紧张。他忆述早在2008年加入社民联，当时仍然是学生，他见证创党成员尝试连结不同的弱势社群，他形容加入社民联是很自豪的决定，他希望和社民联走过最后的一段路。再翻查翻社民联的党史，在2010年他们同公民党发动了五区总辞，然后搞五区公投，最终三名辞职的社民联议员虽然成功胜选重返立法会，但是选举投票率不足两成，自此路线明显和传统的泛民有显著的不同。其后黄毓民和陈伟业要求在2011年区议会选举追击民主党，党内对此出现了分歧，两人最终退党，成立了人民力量。社民联在立法会的议席由三席变了一席。在2014年占中运动里面，社民联一直都站在街头抗争的最前线。在议会里面，梁国雄就代表了社民联，连同其他泛民议员拉布，继续走议会抗争的路线。到了2016年，因为宣誓时候加料，被高院裁定丧失议员资格，社民联从此在立法会再没有议席。在2020年国安法实施之后，梁国雄同埋时任区议员岑子杰参加了民主派初选，被裁定串谋颠覆国家政权罪成，分别判监六年九个月同埋四年三个月。国安法生效之后，多个泛民的社会组织都先后解散，唯独社民联挨到最后。社民联仍然不时会发起请愿，多次惹上官非，最终宣布解散，未能过渡到成立的20周年。而这一件事亦都足以证明我们在上一集提到的 HRMI 人权报告里面指香港人权状况严重倒退，而且还是持续倒退那只。大家想一想，什么叫做持续倒退啊？即使未有最低，只有更低，你未跌到底，仍然在度跌紧。即是说香港未来的日子，这些人权的状况只有越收越紧，人过得越来越艰难，就是这么简单啦。讲到这里，今日的节目时间已经够钟，多谢大家收听，下一次节目时间再会，拜拜。